就是说现在啊，这个天国啊还是无形的，无形的，是在你们中间。他指的是他的门徒站在你们中间，我还不能指我的门徒说，哎，这就是天国。他这个也说不出来这句话，是吧？那不止这十几个人了，他的天国将来人多了，所以呢，他现在就这么一个答复给这个法利赛人，因为法利赛人他是不信耶稣。再请读下去啊，22节，他又对门徒说，现在是对门徒说了啊，日子将到，你们巴不得看见人子的一个日子，却不得看见。这什么意思呢？人子是指他自己啊，他自己的一个日子呢，就是也就是将来这个天国里的他有得到王权的时候。你们读下去就是知道了。23节，人将要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在那里，看哪，在这里，你们不要出去，也不要跟随他们，因为人子在他降临的日子好像闪电从天这边一闪，直照到天那边。所以这样子的一件事啊，是啊，破天荒的，人没见过一个人呢、啊、从天上降下来，这不是降临吗？降下来啊，这个全世界都能看见，像闪电一样，是这么明显的。25节，只是他必须先受许多苦，又被这世代弃绝。这句话圣经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的，门徒啊不理解什么意思，是吧？前面就说你要驾云降临，从东面一直照到西边，那下面就说还受苦，他们不理解。到耶稣钉十字架以后复活了，哦，他们懂得这个意思了啊。所以请注意啊，这个天国到底看得见看不见呢？看得见。不过耶稣对那些犹太人呢，不信的人呢，就说你们是啊不懂的，这个天国是先有一个无形的，而后有一个有形的。那么我们现在啊，有的信主的人呢、啊、给他啊发明一个名堂，这个在圣经里没有这个说法，就是这个无形的啊叫做恩典之国，有形的呢叫荣耀之国。恩典之国呢，就是信主的人呢、啊、先蒙恩啊，他们组成一个国家，但是呢还不明显，如每一个信的人呢、啊、自己心中有数啊，我是属于耶稣的，耶稣是我的王，我是他的百姓，这个呢就叫恩典的王国。那么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，他要把他的人呢、啊、都搜集起来，请看马太24章30到31节，那时人子的兆头要显在天上，地上的万族都要哀哭。为什么哭啊？他们没想到耶稣真的来了，过去都当耳边风啊，你们说说笑话，骗骗人的，现在真的来了，知道自己没有准备好，所以哭了。可是呢，除了这些哭的以外，还有这么一件事，31节、下面这个哭下面还有一段话，是吧？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有大荣耀 驾着天上的云降临，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的大声将他的选民从四方，从天这边到天那边都招聚了来。这就是天国了，看见吗？天国的百姓啊，这个时候都招聚了来了。所以你看这两条线呢，一个政治的线，一个宗教的线呢，最后呢这个在这里啊就汇合了，就有这么一个国家，耶稣基督作王，而他的百姓呢都要聚拢来。这里叫做选民，选民什么意思啊？他从啊这世界上千千万万的人当中选出来的，所以这里头呢还有一个拣选的过程。耶稣还这么一句话说，是什么？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啊。所以这里头啊就有这么一个所谓审查的过程啊，审查的过程。请看路加福音第九章27节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上帝的国。说了这话以后，约有8天，耶稣带着彼得、约翰、雅各上山去祷告。正祷告的时候，他的面貌就改变了，衣服洁白放光。忽然有摩西、以利亚两个人同耶稣说话，他们在荣光里显现，谈论耶稣去世的事，就是他在耶路撒冷将要成的事。请注意啊，前面耶稣说在这里有人没尝死味以前必看见上帝的国，下面呢就讲他们在山上啊看到这么一个景象，耶稣呢有以利亚和摩西在一起，而且呢耶稣是有荣光的。在这种情况之下呢，他们看到的，这三个门徒看到的是天国的缩影。这个摩西代表谁呢？代表死了复活的人，因为摩西是死过而复活的。以利亚呢是代表那些啊活着升天的，因为到耶稣来的时候呢还有一批啊信徒啊还没有死，还活着的，他们就不死了，就改变升天了。那么这一个景象啊告诉我们呢，这个耶稣基督他降临的时候所有的这个两种人，这两种人呢耶稣啊是必须啊先呢、啊、要决定哪一等人可以复活，哪一些人就是活着的人呢、啊、可以不死而改变升天。那么更详细的一点呢，我们再读一段，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6节、16节，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，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，又有上帝的号吹响，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，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，在空中与主相遇，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。再请看路加福音第20章34节，耶稣说，这世界的人有娶有嫁，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与从死里复活的人，也不娶也不嫁，因为他们不能再死，和天使一样。 既是复活的人，就为上帝的儿子。请注意啊，耶稣讲的很明确，将来啊，复活的人和改变升天的人呢、因为永远不死了，不需要繁殖了，所以呢，不娶也不嫁。今天我们要注意的是一个字儿，就是35节说唯有算为配得那世界，看见那个配字啊，这个配啊，可能有人以为那么我好像不够好，恐怕我不配，不是这个意思啊。我们没有一个是没有罪的，我们都是在上帝面前是罪人，没有一个凭自己的好坏啊能够配得上升天的。那么这个讲的配是什么？这讲的配啊，在3:3告诉我们，请听，耶稣回答说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您，人若不重生，就不能见上帝的国，连看见都不能看见啊！重生，重生是重新呢、生下来。那么第5节，请看第5节，耶稣说：“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，就不能进上帝的国。”注意啊，这里啊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呀、要有圣灵在你心中，看见吗？圣灵，一个人重生就是有圣灵在他心里做工。这个圣灵啊进去了以后啊，一个人呢就开始啊一种所谓斗争的生活。圣灵啊跟我们肉体的这个啊自私自利啊相斗争。怎么叫肉体的自私自利呢？就是我们这个人呐、凭肉体来说啊是不服上帝的律法的。请看8:7，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上帝为仇，因为不服上帝的律法也是不能服。注意吧，体贴肉体的是不服的啊，不服什么？不服上帝的律法啊。那么怎么就叫人服呢啊？请看呢、第2节啊，第8:2，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们，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上帝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价、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注意吧，有圣灵进来了。这圣灵进来以后啊，就这个圣灵就叫我们呢能够啊抗拒这个肉体的这个势力，去随从圣灵。那么这个圣灵呢是叫人什么？服从上帝的。再请看一节经文啊，使徒行传5:32，我们为这事做见证，上帝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。注意这话吧，这圣灵是给谁的？给顺从上帝的人。上帝给你圣灵。好，现在就来到啊这个我们安息日会的历史了啊。讲到这最后啊，我就提到我们安息日会的历史。这个安息日会啊在这个阶段呢、起什么作用？我们请看呢启示录14章， 我又看见另有一位天使飞在空中，有永远的福音要传给住在地上的人，就是各国各族各方各民。他大声说，应当敬畏上帝，将荣耀归给他，因他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应当敬拜那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。请注意啊，这里一道消息啊有两个内容。一个内容呢，就是告诉我们呢，上帝施行审判的时候已经到了。这审判是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，耶稣这个天国快建立了，就是那块石头啊快要砸在那个大象的脚上了。天国建立之前呢，刚才我们读过，要决定哪些人配进这个天国，哪些人呢是重生的，有圣灵在他们心中，他们是顺从圣灵的，他们是服上帝的律法的。那么这里呢，耶稣就要怎么样审查。那么这个次序啊，请注意啊，是必然的次序，就是耶稣降临之前必须先决定，在他吹号的时候，差派天使去把他的百姓聚拢来的时候，哪一些人可以活出来活过来啊，哪一些活人可以改变升天呢、啊、耶稣必须先什么预备好一个什么名册，一个名单，他自己的天国的子民是哪一些人。耶稣基督办事是很认真的，他要一个一个的选。怀师母啊论到这个审判的工作，他说上帝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案子是非常仔细的，犹如天地之间没有第二个人一样，就有你一个，就这样审。第二道信息请注意啊，他说你们呢、啊、要赶快，因为上帝开始审查了，那么凡是想啊够上这个资格的，必须什么敬拜呢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主。为什么？因为很多信主的人还没有补上这一门课，这里还有一个缺口，他们守的啊再好也不过是九条诫命，第四条没什么，根本不晓得。有很多人呢、啊、你给他们讲，他们信主多年了，甚至几十年了，他们还不晓得安息日是上帝要我们守的，他以为守星期天就是守安息日。所以啊，这个安息日会准时出现，也是在上帝的预见和预定之中，这不是人发起的运动啊！你看这里已经讲了，也在预言之中，到时候这个信息要传给全世界。过去啊，这个交通不便利的时候啊，还很难做到。这里说什么各国各族各方各民都要听到这个消息啊！现在啊，安息日会的这个可以说进入的国家已经有119个，虽然我们做的工作还啊不够全面，但进入的国家已经有那么些。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呐、啊，在我们这一个这么大的国家里，也可以尽到我们的本分，把这一道信息传开。在人这是很难的，但是在主，只要我们有信心，只要我们每一个真正的献身于他， 他能用我们，使这一道信息能够传遍我们这一个祖国，使更多的人能听到这个信息。各位，我们今天晚上就讲这一点，两条线都集中在天国这个终点上。天国降临之前，耶稣要进行审判，而且警告所有的人赶快守好他的诫命，做好他的儿女。圣经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啊。愿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在主还没有降临之前，问问我们自己，我们现在是不是服从他的圣灵，是不是服从他的律法，是不是真正因爱耶稣而做他的子民。各位，你知道耶稣是谁吗？你知道吗？请看启示录十九章，第十一节，我观看见天开了，有一匹白马，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，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，他的眼睛如火焰，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，又有写着的名字，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，他穿着溅了血的衣服，他的名称为上帝之道。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，穿着细麻衣，又白又洁，跟随他，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，可以击杀列国，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，并要踩全能上帝烈怒的酒闸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，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请注意啊，这里讲他打仗了，说明啊，这是这个善恶斗争的最后一场战争。圣经全部66卷呢，讲的都是耶稣同罪魁祸首的撒旦做斗争。这场斗争很快就要结束了，再请看第十一章，还是启示录十一章第15节，第七位天使吹号，天上就有大声音说，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，他要作王直到永永远远。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各位，虽然呢现在我们还没看到这个场面，可是我们刚才说过，2500年前讲的预言一步一步的应验了，这最后一幕也一定要应验。最后请看诗篇第二篇第一节，这还是讲的那场斗争啊。外邦为什么争斗，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，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，臣宰一同商议，要抵挡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，受膏者就基督，说我们要挣开他们的捆绑，脱去他们的绳索。请注意啊，有这么一批人，他们不要耶稣也不要上帝。第四节啊，这是用人的话来形容啊， 那坐在天上的必什么发笑，主必嗤笑他们，那时他要在怒中责备他们，在烈怒中惊吓他们，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西安我的圣山了。这个我的君是谁啊？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受膏者说，我要传圣旨，耶和华曾对我说，你是我的儿子，我今日生你，你求我，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，将地基赐你为田产。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，你必将他们如同窑匠的瓦器摔碎。第十节很有意思啊，现在你们君王啊，应当醒悟，你们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，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，又当存战惊而快乐，当以嘴亲子，这个子谁？就是圣子耶稣。以嘴亲子什么意思啊？这是人的一种说法啊，就是跟他友好。刚才我们说亚伯拉罕是上帝的朋友，我们趁早跟这位万王之主、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啊做朋友，跟他亲嘴，这就是说跟他在属灵上啊有密切的往来，将来他要统帅全世界。各位，我这话完全是有根据的啊，我不是说神话故事啊。刚才我说过，但以理二章那道预言必然要应验，特别是最后那一场。趁早我们跟这位万王之王、万主之主要打好交道。